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摩西在米甸40年的生活结束了，他在埃及所受到的训练还不能使摩西承担神所要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生活的使命。神花了40年的时间在米甸的沙漠里面来装备摩西这个人，好让他可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3:1-2，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走近前去，他要看为什么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呢？最强而有力的证明这个圣经是正确的，就是以色列国的存在到至今还是存在。好久以前，德国的有一位王族啊，皇帝问他的牧师一个问题，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最有力的证明在哪一点可以证明出来，这个证据必须要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去找出来。那位牧师毫不犹豫地说，陛下，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就是证据，犹太人就像燃烧的荆棘，他们吸引了今天许多人，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可以回转过来。仔细的来看，犹太人经过了好多好多世纪，遇到许多的苦难，他们仍然可以存活，这种事情就可以让人很惊讶。从摩西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这个民族仍然存在着，其他的国家有的兴起，很快又灭亡的。以色列目睹了这些国家的兴衰起落，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好几个世纪以前，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受到埃及人的奴役，直到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仍然受到其他国家的迫害，但是他们就像燃烧的荆棘一样，以色列人并没有被毁灭被烧毁。顺便提一下，你最后一次看到那个米甸人是什么时候呢？你曾经见过米甸这个国家还存在吗？见过他们的国旗吗？我相信你大概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米甸这一群这个族人这个国已经亡国了，不见了，米甸早就消失了。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向摩西显现，这个使者这个天使，我认为是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有些人认为这个结论的看法有争议，这是我根据我自己多年研究神的话的一个心得，我自己深信确实如此。这个天使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他自己。接着我们看3-5，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这个时候必须要纠正摩西的态度。虽然摩西在法老的皇宫里面成长的， 他却不知道在神圣的神的面前必须要脱掉他的鞋子。恐怕今天有很多人虽然知道神，但是他们不明白神是一位尊贵圣洁的。神教导摩西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也要学习明白知道啊，神是圣洁的。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摩西这个时候他不敢看神，如果他敢的话，他就能够看到神的启示，他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个是他的前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借由主耶稣基督，他是借着他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一个唯一的方法。我们看第七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当神救赎我们，神不仅仅把我们从某些状况当中拯救出来，神也救赎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之后，也把我们带进圣洁的国度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第六节解释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把我们提升，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份。如果你今天蒙恩得救的，你就是完全的被神拯救出来。今天和一百万年以后，我们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我们已经从亚当夏娃的后裔里面被买赎出来，进到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里面。我们已经从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现在我们拥有新的永生生命。现在我们已经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的，进入了光明的地方。我们已经从地狱当中被拯救出来，进到天堂里面。这个就是救赎的意思，就是救恩的意思。救赎的意思就是从某种状况当中，从那个地方拯救出来，进到一个新的一个地位、新的状况里面。神说，我要把以色列民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丰盛之地。这个就是拯救啊，神救赎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九到十一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请你注意，好像摩西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在 四十年前，他说好像已经准备要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很非常的骄傲，他目中无人，他为了救一个自己的同胞免受迫害，他就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他以为别人能够明白他的用心，而且他也认为他可以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但后来他发现到他不能，他就被神把他带到沙漠地带接受神特别的操练，让他能够胜任拯救以色列人的责任。摩西学习到他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摩西也认识了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现在摩西就对神说，我是谁？你要我做的事我实在做不到。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神，这个时候神就使用他这个人了，这个就是神训练人磨练人的一个方式。神在带领大卫啊，当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把巨人歌利亚打败，在这个事情之前，神必须要把大卫放在山洞里面，放在巢穴里面来磨练他，在那里他都像一个鹈鹕一样，像一只其他捕鸟人追捕的一只鸟一样，让他认识他自己是何等的脆弱。经过这些磨练之后，神才让他成为一国之君。根据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有记载到先知以利亚，好像他非常勇敢，他曾经走到亚哈王和皇后耶洗别的皇宫里面，对他们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其实以利亚他并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他这么勇敢，神然后把以利亚放在沙漠里面训练他，以利亚喝了溪边的水来解渴，干旱的时候溪水枯干的，他看见溪水越来越少，就说我的生命只不过像枯干的溪水，他说的的确没有错。然后以利亚就花更多的时间，他借着一个空的面粉罐来维持他的生计。以利亚这位先知也慢慢的感觉到他自己是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而是神样样都有，神是万能的。当以利亚明白的这个真理之后，神就会使用他面对巴利这些假先知，以利亚就呼求天火降下来烧尽了那些燔祭。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领入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这实在一个很奥妙的真理，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一个真理，但这却是神教导训练摩西的方法。当摩西明白了自己没有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来行这件大事，神已经预备好了来使用摩西。今天神不使用我们的原因，不用我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自认为太了不起了，太强了。当你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当我们自认自己很能干的时候，神就不会用我们。就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在神面前很软弱，神就会让我们刚强起来来服侍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保罗也这样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摩西和保罗都学习了 这样的功课。就在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神才能够使用他们。神真是奇妙，他能够使用一个软弱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十三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的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当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摩西很担心以色列民不接受他，他不知道怎么样来介绍这一位神，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的山，这是摩西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请注意神怎样回答他，我们看第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我是啊，自有永有的这个名字当中包含了很深的很奥秘的意思，也许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可以来考虑。原文这个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为亚威啊，另外一个翻译亚威。对以色列的子民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尊贵圣洁神圣的一个称号，他们几乎不急得记得怎么样去念才是正确的。他们为了避免亵渎神的名字，他们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了。那么哪一个名字才是正确的，是耶和华，用耶和华还是亚威呢？也没有人知道。但是神说我没有人知道，但是神说我是啊，就这个是神的名字，我是自有永有的。在创世纪当中，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他也用了这个伊罗辛，就是代表他是全能的神。起初神就是存在的神，神是自有拥有的。这位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诗篇第一百三十五篇第十三节，诗篇一百三十五篇十三节说，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啊，非常的奥妙很奇妙。接着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五节，神曾经对约瑟应许过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对约瑟所应许的已经应验了。我们看第十五节，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同样的，这位神也就是差遣摩西到以色列民那里去的那位神，他差遣的摩西的事情都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接着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三章十六到二十节，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向我们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去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容你们去。神这个时候告诉摩西该怎么做，摩西他要遵行神所告诉他的话，他要把神的计划告诉以色列这些长老们，然后他和长老要去一起去见法老王，要求法老王让他们全族的人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在那里要祭祀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打算委婉地告诉法老王他们的计划，并不是贸然地说我们要离开你的，我们要回到迦南地的啊。神也告诉了摩西，法老一定会拒绝以色列人离开，因为法老的拒绝，神就要展开攻击埃及人的偶像，这场大战神就要彰显他是大能的神，神要行神迹奇事。但是法老会仍然固执的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然后神就会降下大的灾祸，使法老改变了他的心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的计划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以色列人，神必然会成就他奇妙的救恩计划。神的拯救的计划非常的奇妙。接着我们看21、22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银、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个要要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向邻舍要，这个字不是只要强迫他们去偷窃，做偷窃的意思，而是只说以色列人要要回他们所欠发的工资，因为他们做奴隶，以色列人长期的做奴隶的工作，他们没有领到工资。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离开埃及，出埃及就要取回这么多年来埃及人所欠你们的工资，当他们可以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么经年累月他们在那里做苦工所得来的这些报酬，他们应当从埃及人那里把它取回来。这是又表明出啊，神非常啊眷顾他自己的百姓，也是看出啊神奇妙的工作在出埃及这件事情彰显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神面前是否已经慢慢的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他按照他的时候就差遣他的仆人摩西磨练他、熬炼他，让他成为一个神的重用的仆人。那今天神也在寻找这种人的器皿，被神使用的器皿，巴不得今天你在神面前 也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也许你问说，我怎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呢？我想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我们很谦卑的，也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也知道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我们来到奇妙的大有能力的神，我们把一切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让我们听从神的引导，他的带领，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人的心意。巴不得你跟我在神面前都做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盼望听众朋友能认真的来认识圣经，查考圣经，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帮助。如果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